是的，正如诗班所唱的，耶稣是神的爱子，他是道成肉身，人类的救主。诗班用这样的一首诗歌唱出了耶稣的一生，告诉我们，耶稣就是神的爱子，是道成肉身的人类的救主。那我们今天呢，就由我先来为大家读一下我们今天的经课。今天的经课是约翰福音1章6到8节和19到28节。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19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借着这段经文，今天让我们能够看到在那个时代里面，约翰是怎么样来见证主的名的，也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今天透过这篇证道，能够真实的看到耶稣的一生，能够真实的看到这位道成肉身的救主。恳求上帝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想得清楚，并且在心里预备地方来接受这位伟大的救主。感谢上帝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而祷告。在上个星期拜三的乐灵感恩会里面，还有在上个主日的周报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管堂青松弟兄为主呢做了美好的见证。他曾经是一个前囚犯，因生性叛逆 和脾气暴躁，在社会上面呢干了一些坏事。15岁的那年，因严重的过失被判进入了感化院，青春岁月呢就这样子在黑暗的牢房当中大概度过了10多年。后来信主以后呢，经过突破的宣道之家的总干事西门介绍呢，来到了我们禧年堂，在教会工作成了他的第一份正式的工作，一做就是做了20多年。当朋友看他在教会扫地，就非常的惊讶，就问他说，你怎么在这里扫地啊？他就跟他们说，你别看我在这里扫地，我一把扫帚扫出了一间四房室，还扫出了一个老婆呢。在他见证的最后呢，轻松呢把他的生命的改变归功于他的救命恩人主耶稣。他说，主耶稣曾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轻松体会，他原本在黑暗里行走，正是主耶稣的光进入了他的黑暗，从此他跟从了主耶稣，就不在黑暗里行走。轻松认识到，原来人的生命是需要有光的，一旦失去了这光，人的生命就在黑暗里失去了方向。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一开头，也见证了人其实是非常需要这光的，光与人之间有很深的渊源关系。约翰福音1章1节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这里指出了道与上帝原本就密不可分，道就是上�帝。接下来3节指出了道与被造物之间的关系。3节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个句子说出了这世上所有的被造物都是这个道，也就是上帝造的，并且强调这世界上一切的万物都是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接下来的第4节讲到了人，第4节说，生命在他的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节与我们的人的关系非同的寻常，因为他说，我们的生命在这道或是上帝的里头，同时他说明什么是我们的生命呢？原来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也就是说，人的光，人的生命就在这道或是上帝的里头。这对于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它表明了凡是那些四处寻找都找不到生命的意义的，凡是那些想要真正的得着生命的真谛的，都在上帝那里可以找到，因为人的生命在他的里头。凡是那些行在黑暗里的，想找到光的，可以到上帝那里寻找到，因为人的光在他的里头。而且接下来的第5节告诉我们，其实在人寻找上帝之前，上帝其实早已经主动地把自己彰显给人看了。5节说，光要照在黑暗里面，也就是说，光要慷慨地普照大地，照在人的黑暗里面，或者说拥有人的光的上帝要把这光照下来， 照在黑暗中行走的人的里面，这样人就拥有了这光。这光能够照亮人的生命，使人得着有光照的生命。这真是世人的一个大好的消息啊！不过接着的后半句也说出了一个很是遗憾的残酷的现实。接下来的后半句说，黑暗却不接受这光，说出了人对这个光的普遍的拒绝的光景。约翰福音毫不隐瞒地让我们事先看到了这黑暗拒绝真光的这样的一个对立的局面。我们所处的世界不是一个准备自动自发的就接受上帝的世界，光要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这光。这个世界对这真光是持拒绝态度的。从一开始，约翰福音就埋下了伏笔，让我们看到这真光来到他自己的世界，他自己的世界和住在其中的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的事实，也让我们看到这真光来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容易。从一开始，他的到来就是顶着巨大的重重的阻力而来的，不难想象，更何况他还要在这到处拒绝他的人的中间来走出来一条拯救之路，更会面临多少的艰辛、困难、阻力和挑战。可问题是，如果真光不照下来，如果主不要道成肉身下来救我们，人就永远的在黑暗里面走不出来。因此，约翰福音让我们看到，真光尽管知道因着这黑暗不接受光，他前来的道路必定有艰难险阻、凶多吉少，但他还是选择主动的来到这个世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来尽心尽性尽力地走出一条真光的道路，带领人们走出这片黑暗，走上真光的道路。在这条真光的道路上，上帝自己要为这光做见证，上帝也差遣了许许多多的见证人来为这真光做见证。道成肉身的真光的道路也是一条布满着许许多多见证者的脚印的道路。一章六节说，上帝在这样的重重阻力的局面之下差来了一个人，名叫约翰。这是约翰福音提到的第一个见证人的故事。七节明确地说出约翰的召命。七节说，这人来是为了做见证，是为那光做见证，使众人借着他而信那光，并且八节清晰地指出，他不是那光，他的任务是要为那光来做见证。十九节到三十四节讲述了约翰是如何为这个光来做见证的。当时约翰是身居旷野的一个苦行者，他在约旦河的河外面的一带呢，为人施洗，他的名声传开了，居然能够传到了耶路撒冷去。于是呢，一队由耶路撒冷犹太人派出的，由祭司和利未人组成的颇有来头的考察团，专程下来，想要查明约翰的身份，想知道约翰是谁。二来，他们也想要搞清楚，他为什么在这约旦河外一带施那非主流的、非圣殿正统的洗呢？于是 他们访问了约翰两道问题。第一道问题，19节，他们问约翰，你是谁呀？当考察端所有人的眼目都在约翰身上来打转的时候，当所有的聚光灯都打在了约翰的身上的时候，所有的镜头都对准约翰的时候，约翰却叫所有人把这聚光灯的方向转向另一位。20节，他毫不隐瞒地挑明说，我不是基督，也就是表明他不是那光。当考察团的人再问，那你是不是当年那一个人就能够战胜了800多个异教先知的大先知以利亚呢？21节，他回答说，我不是。考察团的人在怀疑，难道你是其他的哪一个先知吗？他也回答说，我不是。最后，满腹猜疑的考察团的成员直接向他自己说，让他自己说，你是谁呀？他说，约翰告诉他们说，我就是那个来自旷野的声音，为主修直道路，以赛亚先知曾经说过的那个声音，我就是那个声音。以赛亚先知曾经在40章，以赛亚先知曾经说过，那高高低低的坑坑洼洼的那些道路山岗，有一个声音在旷野喊着说，修直道路。约翰说，他就是那个旷野的声音，他受差遣的任务就是把这些高低不平的路修直了，让主走上去。得到这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以后，考察团问了第二道问题。24节，他们问，你既然也不是基督，也不是以利亚，你也不是哪个先知，你这三个都不是，那你为什么要施洗呢？约翰回答说，他在这里施洗是在等另一位的到来，他连给这要来的这一位解鞋带也是不配的，他再次的把人们的眼目转向那一位在他以后要来的身上。第二天，这个人来了，名叫耶稣。约翰叫人们把眼光都定睛在这个人的身上。约翰见证说，看哪，看哪，这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之前对你们说的那一位，而且他在我以后来的，但他其实本来是在我以前就有的。并且他向人们解释，他在这里施洗就是在等上帝的灵来，在等上帝的儿子来，好证明并且指给了以色列能够看见上帝的儿子。因为差遣他的那位曾经告诉他说，你如果看见上帝的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当约翰看到这个人来的时候，他赶快叫人们来看这个人。他说，看哪，看哪，他见证说，我看见了，我证明这就是神的儿子，因为我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一样从天而降，住在了他的身上。这就是约翰对真光来到世界的见证，对那在他以后来的却原本在他以前就存在，早在太初就有的那个道成为了肉身的耶稣的见证。约翰不是那光，乃是为光来做见证。约翰的见证让我想起了这个时代，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有些异端教会自称教主的， 他们原本应该是和约翰一样的身份，他们原本也应该是那个来自旷野的一个声音，修直主的道路，为主做见证，让主走进人的心里，让光照进了人的黑暗，使人见到这真光。他们原本应该像约翰那样清楚他自己不是那光，他自己的照命乃是要为那光做见证，可他们却想要成为那光，想让人们崇拜他们，想要成为那万众瞩目的光，想要成为那各大摄像镜头的焦点。为了能够成为那光，于是他们自我膨胀，不惜冒充那光，还对外宣称说他们是再来的耶稣，再来的基督，自称救主，自称教主，让众人崇拜他，让众心归向他。这些教主们好像忘记了他们的身份，原本他们不是那光啊，他们好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本应该是那约翰的身份啊，就是那在旷野为主做见证的一个声音啊，他们自己的使命本应该是为主耶稣自己走进人的心里面来铺路的呀。当他们的为主做见证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定位因自我的膨胀而严重的错位的时候，当他们想要成为那光本身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抢夺了那真光的荣耀，渐渐忘记并且脱离了为光做见证的本位。他们蛊惑人心，将那些前来投奔他们的人引向错误的方向，甚至使有些前来的善良的虔诚人竟然沦为了这些教主的精神控制的魔爪之下，实在是让人痛心。痛心之余，我们弟兄姐妹们也要学会分辨，确保我们是归向那光，而不是归向那冒充光的教主，确保我们是归向那真光救主，而不是归向那伪光教主，确保我们是打开心来接受那太初就有的道，在历史的某个时段，这道成为了肉身，成为了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上帝的儿子，上帝赐给我们的真正的救主，确保我们接受的是这位真正的救主，而不是接受那些自称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其实是人他自己享有自己的光，其实是人在跟神来抢镜头，是人自己想成为神，想获得万人的崇拜，万众的瞩目，就把自己伪装成神的那些教主们。愿我们弟兄姐妹们都能够警戒，愿我们也彼此的提醒，学会分辨。如果我们再看回约翰的见证，约翰的见证的重点其实不在于他的见证，而在于他想让人看见他见证所指向的那真光。也就是说，约翰的见证重点不在约翰，重点在于那真光。人需要这真光，因为人的光在他的里头，生命在他的里头，人只有接受到这真光，人才能拥有人的光，人才能够发光。约翰福音在说人的光在他里头的时候，约翰福音并没有区别是什么样的人的光才能够在他的里头，他没有区别你是有地位的或者是没有地位的，你是处在什么样的处境里面的，
是高处也好，低处也好。约翰福音说这句话是放在世界上没有一件受造物不是借着他造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说出人的被造的人的光在他的里头。也就是说，无论你是什么人，都是受造的人，人的光就在他的里头，生命在他的里头。在真实的历史里面，在福音书被写成的那个年代，据说在巴勒斯坦一带，人们对旷野苦行者约翰的记忆还是非常的深刻的。在当时那个先知的新时代里面，许多人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去把约翰和耶稣放在那个先知新时代的关系里面去定位。也许约翰和耶稣当时在群众当中都有一定的名声。当我们看到约翰的时候，他没有在耶路撒冷那来头不小的考察团的聚光灯下迷失了自己。他心里清楚地知道，他不是那光，他也永远成不了那光芒四射的真光。他只是为那光做见证的一个来自旷野的声音，他只是一个身居旷野的苦行者，他的责任就是修直主的道路。当他看到真光的时候，他很激动地认出了那真光，并叫人来看哪，叫人看见这真光，看哪，看见这真光。在与真光相遇的时候，约翰他自己作为见证人的定位和局限里面，他尽心尽意地活出了最好的自己，为主发光。反观今天的时代，娱乐工业非常的发达，娱乐工业已经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巨无霸的模式，可以把很多人透过包装捧成超级的明星、超级的名模、当红的演员等等，成为了电视频道、电影网络众人瞩目的灯光的焦点。他们光鲜亮丽的形象、洁白无瑕的皮肤、健美修长的身材，使活在这个时代的其他的男女竞相追逐，同时又对自己的身材相貌等跟这些聚光灯下的俊男靓女比起来，有很大的一个心理的落差和自卑的心理，总觉得自己还不够美，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好。整容的风浪也是此起彼伏，背后大多都是觉得对自己的某个部位，或者是眼皮，或者是鼻子、颧骨，或者是下巴、额头等等不满意。在我们的职场上面，大家也是竞相的升职，想要成为部门的经理、CEO， 持有公司的股份，成为董事长，打造国际连锁企业等等。当这个时代，大家都想把自己打造成更成功、更高的级别、更高的职位、更高的消费，演员明星要更高的曝光率的时候，企业要做大，做得越国际化越好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在这个追逐成功的大洪流里面容易迷失我们自己。当我们看着别人的时候，我们有时会觉得我们自己很渺小。在一个大家庭里面，家庭成员之间也会有比较，谁嫁的人家比较好，谁家娶的媳妇儿更加的贤惠，谁的孩子更加的优秀。就连妈妈的口中也总是说别人家的孩子好，别人家的孩子学习成绩好，别人家的孩子 CCA 表现突出，别人家的孩子很优秀。当我们活在这样一个炫美、竞争、比较、比成功的时代的里面， 我们的心呢，就像那翻滚过山车一样的，忽高忽低，无法有一个良好平稳的心态。尤其是遇见那些比我们做得更好的人的时候，我们会产生羡慕、嫉妒、恨，也会对自己产生诸多的怀疑。这些情绪有时极具破坏性，会将我们的心情、情绪和生活逐渐地拉下来，使我们掉入了自卑、失落、惧怕、失去了安全感、忧郁、悲观、厌世的谷底，最终吞噬着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活在黑暗里面，暗无天日，见不到光，生命也无法发光。这个时代，我们到底怎样才能够找回一个人应该有的自信？怎么才能找到一个人应该有的光彩，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发光呢？与其我们无休止地在人群当中去寻找，在自卑的黑暗里面苦苦地挣扎，不如我们静下心来，仰望一会儿这真光。既然这真光造了我们，他一定知道怎么引导我们走出自卑的黑暗，怎么找回那份自信和平静，怎么找回那份属于人的光，怎么样在他的里面重新定位自己，重新看待自己，合乎中道的看待自己，重新活出更好的自己。约翰福音说，人的光在他的里头，人的生命在他的里头。约翰说，看哪，这就是上帝的儿子，看哪，他是用上帝的灵给人施洗的。既然真光不怕这艰难险阻，执意主动地来这个明知道拒绝他的世界里面，来帮助我们走出黑暗，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若不是真光自己愿意下来救我们，人是永远会在黑暗里面走不出来的，不管你处于怎样的黑暗里面。真光既然来了，如果我们还在想东想西，左顾右盼，流浪徘徊着，就算说真光近在你的眼前，我们也看不见，也找不到那个光。我们只有定睛在这光的身上，我们才能够发光。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光，只要我们定睛在这光的身上，你就能够发光。你只有走在这道成肉身的主的真光的道路上，让主给你他的光线，你才不至于跌倒，跌入黑暗的世界里面。我们基督徒的信主，其实就是与这真光相遇，接受并且走上这真光的道路，并且为主发光。道成肉身的主来到了自己的地方，把他的一切都给了我们。他就是太初就有的那道，他就是那真理、生命、道路，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通向父上帝那里去。他就是那天上地下，父上帝所赐下的，叫人归向他的唯一的权柄和道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有黑暗，其实世界需要被光照。我们的时代有黑暗，时代需要被光照。我们自己也有我们自己的黑暗，我们也需要被光照。无论我们身处怎样的黑暗，只有主能够知道，只有主能够看清和了解。主说，光要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那么凡是那些接受的人就有福了。愿我们都能够接受这光，走上这光的道路，并像约翰那样为主发光，在光的里面重新定位我们自己，活出自信、洒脱、自由、喜乐的主赐给我们的人应该有的光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的光在你的里头，生命在你的里头。主，我们需要你的真光，我们这个世界、这个时代，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需要你的真光照在我们的黑暗里，我们这个世界、时代和我们自己的里面才不再黑暗，才能发光。主，帮助我们像那个你差来的约翰一样，让我们发出旷野的一个声音，见证你的真光，你的儿子道成肉身的耶稣。让我们认清我们的召命，尽力在我们各自的生活、工作、家庭和社会上见证你的真光，为你发光，也让我们走出我们的黑暗，活出你给我们的作为人应该有的光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